今年较早时候，自由之家发布的2018世界自由度报告指出，全球自由度连续第十二年恶化，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跌至最低点。在世界大部分国家，民主遇袭四面楚歌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研究和分析副总裁克里斯托弗·沃克尔说，如果说民主退潮，现代威权主义兴起已经是当今世界潮流，中国和俄罗斯就是这股大潮流的引领者。沃克斯说，冷战结束后有一种假说占了上风，那个就是如果国家之间互相融合，彼此接纳，创造出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，各个国家都会从中受益，那些威权大国会缓慢的自由化、民主化。他说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，今日的中国就是这种挑战的象征，中国不单止没有走向民主自由，相反这个政权所做的是那些专家二三十年前发梦都想不到的。沃克尔说，过去几年中，中国和俄罗斯软硬兼施，一方面在南中国海、东欧等地加强军事化，一方面又在境外抢夺媒体、文化、教育空间。他说，据保守估计，中国每年在孔子学院、海外媒体这一类大外宣上的投入高达100亿至150亿美元。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顾问玛利亚·斯蒂芬说，现代威权主义的独裁者和以往的独裁者有很多共同点，比如通过立法制造民主假象，去合法化和骚扰反对派，将责任推给境外势力等。但是威权主义 2.0 时代的独裁者亦掌握了一套全新更为复杂的策略。斯蒂芬说，现代威权主义适应了数字时代，他们完全学会如何使社交媒体为自己服务，煽动人心的民粹主义者利用这个工具比以往更快速、更即时的散播谎言、宣传仇恨。人权观察华盛顿办公室主任莎拉·马根说，看看中国当局使用的语言，他们一边讲自由权利，一边修改法律，使习近平成为终身主席。马根说，他们口中的自由只是为了蒙蔽和操纵民众。出席研讨会的专家说，面对越发胆大妄为的威权国家，捍卫民主与之对抗的第一步是清楚这些政权的弱点。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斯蒂芬说，他认为致命弱点之一就是腐败，威权主义靠腐败兴起，当民众认识到当权者本质上是窃取百姓的盗贼，他们会非常气愤。斯蒂芬说，世界各地出现的一些最鼓舞人心的运动，就是民众声讨腐败的运动，比如2015年危地马拉的非暴力反对运动，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权者的腐败。那次运动获得了从农民、企业家到专业人士的广泛民众支持，最终导致总统莫里纳的下台。说到中国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沃克尔说，借用汉学家黎安友教授的理论，这个政权与生俱来的缺陷是没有民主合法性，这个也是很多威权国家共同具有的 DNA。 沃克尔说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先至花如此大的气力镇压和审查。他说，除非民主国家持续的予以回击，否则现代威权主义短期内不会消亡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。